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又回到了我们的礼拜六的时光啦。那每到了周末，大家会做什么事情来放松身心呢？有些人是喜欢出去散步，然后甚至是爬山嘛。但蓝田我自己呢，就是喜欢待在家里哦。好的，那待在家里当然是有很多活动啦，就比如说看个电视啊，或者是看个书。那有些人呢，是想要听音乐放松心情哦。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当然会跟大家除了聊到一些生活资讯之外，就蛮特别的，今天会介绍到一场音乐会活动，所以就请大家不要错过今天后续的节目内容哦。首先开头呢，我们先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微放松一下身心灵之后，我们就来聊聊一些生活资讯吧。这首是来自于许哲佩的作品《玻璃鞋》。
灰姑娘丢掉的童话不值钱，穷的可怜，幻想要一双玻璃鞋，可这不公平的世界，鞋跟断了一截。他左转圈，右转圈，是他的玻璃鞋，跌了脚又摔断了项链，还值几秒钱。他开始
这首歌来自于许哲佩的《玻璃鞋》。我觉得他的作品啊，每次听起来都有一种进入童话故事里面的感觉，而且他用的一些编曲啊、旋律，就非常非常的有画面感哦。那我觉得其实一首好的歌曲就很容易带给人家一种情绪上的共感嘛，然后有些人呢是甚至可以在脑海里想象出一个画面一个情境哦。说啦，很多人都喜欢听音乐，尤其呢很多人是喜欢晚上听音乐，只是呢你有没有想过，诶，有时候晚上听音乐助眠其实反而会有反效果呢？那有一句俗话嘛，就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虽然说这句话原本的意思，他是在说这个人唱歌很好听嘛，就好听到我三天后还记得。只是呢，现在哦，其实有些人真的是身上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就是你没事的时候，可能你安静啊、发呆的时候，你的脑袋里面呢，会突然的出现一段旋律，然后拼命的一直演奏同一段音乐哦。那其实这样子的现象啊，在心理学上啊，被称为所谓的耳虫现象，就是耳朵里面有虫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哦。那有些人的这个明显的症状呢，就是你在晚上睡觉，或是你很明显很累，很需要放松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脑袋里面怎么都是同一首歌哦。而且啊，这样子的旋律出现在你脑袋里的这样子的情形呢，其实啊，并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哦。就我们心里想事情，比如说我在想晚餐要吃什么好了，那你是可以自己停下来的嘛。可是呢，像这样子的耳虫现象啊，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哦、好的，那针对这样子的心理学现象呢，其实有做过蛮多的研究哦。首先像是美国贝勒大学有一群心理学家，他们就做了这个音乐跟睡眠的这样子的关联研究。那他们接受访谈的人呢，总共是199人。那问卷内容呢，包括了睡眠品质，还有听音乐的习惯，以及耳虫在各个时段跑出来的频率哦。那参与实验大概有50人，他们睡前哦，随机听了三首流行歌，还有三首的这个伴奏带。那接着呢，他们就会用脑波图、心电图还有肌电图，就是这些比较生理功能检查，来评估这些人的睡眠品质。结果呢，这个发现哦，其实你在睡前习惯听音乐的人呢，普遍就会有耳虫作怪的经验。那我刚才讲睡前脑袋里面就会有同一段旋律跑来跑去。那其实像这样子的这个研究里面就表示哦，这一些睡前听音乐的人呢，他处于浅眠阶段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夜间醒来的次数也会比较多。而且呢，在这个研究中也显示哦，耳虫呢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其实也会出现。从这个实验当中的大脑电活动记录当中可以知道哦，遇到耳虫的人呢，他会在睡眠当中表现出比较缓慢的震动。其实呢，这样子的震动啊，是所谓记忆重启的迹象。而像这样子的现象，它所涉及的区域是大脑区域的初级听觉皮层。其实呢，也是人们在清醒的时候带来耳虫现象的主要域。所以这个实验当中也表明哦，如果说你是睡前喜欢听音乐的话，不只是耳虫的现象很常出现，然后也是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哦。好，那所以说呢，很多人都想要听音乐助眠嘛，结果殊不知呢，诶，居然是一个反效果。但是呢，因为我刚才看到的它只是一部分的实验啦，其实呢也有些人说，诶，我们在睡前如果听所谓的大调音乐，听这样子的歌曲，这样子的演奏作品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让你放松身心哦。只是呢，你睡前听的这些音乐啊，或是任何的乐曲，都还是要审慎的挑选啦。而且呢，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啊，他就举了一些很流行的作品，像是美国的巨星 Lady Gaga， 他的代表作呢有一首歌叫 Bad Romance。 那这首歌曲啊，其实在2017年的一个研究当中显示，它呢其实是当代最常出现在年轻人耳朵里面的一首歌哦，就是可能没事睡觉的时候都会听到它那个前奏，然后一直在你的脑袋里面绕来绕去哦。所以说虽然说耳虫现象它还并不是严重到可能是精神疾病或是心理疾病，但我觉得如果太常出现的话，应该还是会影响到生活啦， 就毕竟你想要专注，你想要睡觉的时候脑袋里面一直有声音的话，真的是蛮烦的。所以说啊，如果我真的是出现所谓耳虫的现象，我要怎么样子去缓解呢？其实很简单哦，有一个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有人说，其实你只要大声的念或者是唱出歌词，透过这样子的过程呢，大脑就会认为你脑袋当中的这个音乐不是一个需要被重复的刺激，然后就会让你这记忆呢变得正常化还有合理化，然后就会慢慢缓解这样子绕来绕去的现象。另外呢，像是2015年在实验心理学季刊上有一个研究指出哦，其实呢你只要咀嚼口香糖，诶，其实就能够减缓被歌曲洗脑的可能性。因为呢，其实这样子咀嚼的动作啊，就是让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咀嚼上，那同时呢你的大脑想象音乐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从而呢就会缓解红的这样子的情形哦。好了，那总之呢就是以上啦。如果你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哇我被音乐洗脑，然后出现耳虫现象的时候，你可以紧急做的一些处理。不过还是要再三强调啦，如果真的是严重到影响你的生活，甚至是有些人已经是幻听的程度的话，就还是要去求助专业啦，这样子呢也会比较有效的去解决哦。
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的身旁，也要奋力为你。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同，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
来自于邱正哲的太阳。好的，那待会呢节目回来哦，我们会介绍到一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呢是由疗愈钢琴诗人 Piano Boy 高志豪他的独奏钢琴会哦，而且呢是第一场 应该说他第一次在台湾举办这么盛大的专场音乐会。那举办的日期呢，是在6月13号礼拜五的晚上7点半，演出地点是在新庄的 ZEP New Taipei。 那目前在 KKTix 还有全台的全家便利商店呢都可以购票，就很欢迎大家听完节目之后觉得很想要去听听的话，都可以随时的去购票哦，现在还在热卖当中。那待会节目回来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钢琴家就是志豪老师会来到节目当中接受专访哦。当然除了好好的认识他，认识他的作品之外，诶，也可以听到他很多的我觉得是蛮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现在夜晚时间，我觉得非常适合听一首轻柔的钢琴乐哦。那今天呢，要讲到一位钢琴家，我觉得他非常厉害，就是在网络上啊，其实发表了不少的作品，然后都有很高的点阅次数。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啦，尤其是像蓝田，就是平常没有什么在听一些纯演奏作品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听到这个音乐，觉得诶，我好像很常在哪里听到，可是就不太认识这一位钢琴家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位钢琴家也是一样哦，他可能在像是摩斯汉堡 岛啊，还有像是这个三十几年前的小站上，诶，他的音乐呢其实曾经有在这些地方啊非常的红，然后很多人有听过。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这位钢琴家 他Piano Boy 高志豪，那志豪已经来到了节目当中，我们先请他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原创流行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很开心在节目上跟大家见面。
是，那志豪是不是刚从就是中国那边回来？
对对对，昨天风尘仆仆的刚抵达我们的桃园机场今天立刻赶过来了。
你现在在那边的活动是不是比较多一点啊？
对，我现在主要都在那边去做我的一些钢琴的演出活动。嗯，
所以说这一场新的今天要介绍这个专场啊，也算是你在台湾第一次办这么大的专场吗？
对，这是首次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正式专场活动。
那你现在有没有很紧张？
很兴奋，
非常
兴
奋。
这么多年已经不紧张，反而是很兴奋见到大家。
嗯，因为我看过你的这个粉专啦，其实底下也有蛮多台湾的听众，嗯，他们就是会留言，然后我有看到说，哎，就是什么时候在台湾办啊，什么时候来台湾，然后志豪其实也有附，就说就是希望以后有机会这样子。对，就很难得啊，这次有新的机会可以举办这一场专场哦。那蓝田先介绍一下好了，这次呢，志豪的专场呢是在6月23号礼拜五，演出地点是在新庄的 ZEP New Taipei。 那抢票时间其实现在已经在卖了啦，就是在热卖当中哦，大家都可以去上网来购票。好的，那这一次的专场啊，嗯，我觉得算是蛮有纪念性的吧，毕竟是你回来台湾的这一场
最盛大的首次。
最盛大的，
对，之前是有一些那个比较小的我自己办的演出，但是这一次是最规模最专业，然后我觉得效果会是最好的一场。
这，嗯，对你来说算是回家吗？
那，啊，肯定的，肯定的。嗯，对，
你是台北人吗？
啊，对，台北人，架杠台湾郎。
太好了，
从基隆那边从小长搬到台北。
嗯哼，所以说也是一个就是真正的回家了
啊，肯定的，对。
嗯哼，好的，那今天呢就要来好好的认识一下志豪哦。那如果说大家在网络上啊去查 Piano Boy 或是查志豪的名字，你就会看到说，哎，其实有蛮多过去的一些你的经历哦。嗯，那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酷的就是，其实你并不是音乐专业出身的，对不对？
对，对，我是这个念物理学。
嗯，很酷诶，为什么会感觉好像物理学是比较学的东西，就是整个蛮跳痛的。
对对对，我其实科学跟音乐我都很喜欢，音乐是从5岁开始，然后父母会让我去学那钢琴班嘛，然后就启蒙，然后就我觉得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几十年都陪伴着我，所以等于是真正变成我的兴趣爱好了。嗯，那物理学的话，我觉得因为自己也算是一个理工嘛，对探索这些东西自己确实是兴趣，所以那时候觉得说，诶，那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比较有体系的学习，那我还是选一个未来出会可能比较难学到的，我就想要把物理好好学，就去念了一个物理研究所。嗯，
但我很好奇一件事啊，因为您大学也是理工科系吗？
对对。
但这样子啊，因为我听说理工科系的课业其实都蛮重的，
对，
就不会忙到没有时间去创作，然后没有时间去弹钢琴吗？
对，嗯，所以我觉得我念研究所的时候还蛮混的，就是我觉得我把很多时间都放在我的音乐上面了，因为后来我发现在学校里面念理工科怎么说，其实你真的花很多时间在做一些比较知识化的一些计算或什么的，那也不是我完全是我当初学理工科学物理的一个初衷，所以我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在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我倒不如去比如说念自己喜欢的一些物理的一些科普知识啊，然后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创作啊。我那时候不太花很多认真在写作业，这个要承认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思考自己真正热爱是什么，然后如果你真正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那这样我觉得你人生也不是也不白费了。
嗯，那我很好奇，你一开始学钢琴是爸妈让你去学的吗？
对，我觉得肯定的。
嗯，他有说为什么吗？
我觉得很多父母就是会让孩子去学才艺嘛。那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因为培养一些自己小孩子从小的兴趣爱好，他可能可以知道自己喜欢音乐啊，喜欢画画，喜欢舞蹈，还是要去试才知道。那我觉得就是在那尝试当中，我觉得我对于音乐的喜好还有音感其实都还算可以。
嗯，
那自己也在成长路途中也很多次的因为音乐疗愈自己啊，然后鼓励自己或者是安慰，在很多悲伤的时候，我觉得音乐就变成了我 一生中我觉得都要让他陪伴在我身边。
而且因为你的这个领域啦、嗯、其实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听众来讲可能相对来讲比较不熟悉、
嗯、
因为大家想到钢琴就是以可能古典乐啊这一类的比较多一点、嗯、但你主要的还是流行钢琴嘛。就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前进的呢？
我觉得在我小时候学钢琴的时候就还不满十岁那种小朋友那种小学生，那时候遇到一个影响我一生的大师啊，就是法国钢琴王子理查克莱德门嘛啊，然后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梦中的婚礼啊什么格莱德尼的诗，那他从小也影响我、嗯、就让我发现说哎，钢琴如果结合流行的这种风格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然后我就会一直愿意在流行这方面去弹这样。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在朝流行这方面去走这样。那古典钢琴的话、嗯、对我来说是比较多是一种练习或锻炼的一种
技术
过程。对对对，我没有说特别喜欢去常常每次去弹可能莫扎特啊贝多芬这样子、
嗯、
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自己的方向就是走流行。
嗯，那你几岁的时候有开始自己写曲子啊？
嗯，其实小学就有写了，但是
好厉害、啊、
但是都没什么那个没什么章法，然后可能音乐老师也不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开始写，我写的也是有一次老师要求一个什么创作的作业，然后我记得我好开心的，我写了20几首这样，然后老师也反应平平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原来我不是创作的料，所以这件事情就搁在心里了。搁了十几年之后就2岁，然后又继续捡回这个兴趣，又开始创作了。
嗯，你有去检视过你小时候的这些写的曲子吗？还是已经不见了？
我大概有印象，我大概有印象。嗯嗯，其实就是断断续续的啊，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还有人生没有经历过，你比较难以去不断的反思音乐当中要传递的信念啊。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我从小确实就对音乐的探索蛮有兴趣的。
嗯，那你觉得啊，因为毕竟很多的音乐人音乐家他们毕竟写歌啊写曲就真的是还蛮需要灵感这种东西的。那你的灵感都是从哪里来的？
嗯，我灵感就从我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的。
嗯，
不管是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发自自己生活中真实的情感都变成我的灵感的一部分。
嗯，那如果没有灵感怎么办？
其实很难的，很难，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情绪的动物，对吧？你每一天你一定会经历过很多不同的情绪起伏，
嗯哼，
所以总是会有一些灵感的。至少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没有灵感的时候。
嗯，你是会习惯说，哎，你可能今天假设脑海里面浮现一段旋律，好了，你会随时记录下来，是你可能心里想着，然后晚上回去就把它写成一首歌？
嗯，都会，对，你很专业，都会。我没事就会拿手机记录一些旋律什么的。
嗯，因为我之前看过有一些可能歌手的专访嘛，他也都是好像很多人都是会这样子做的。
对对对，这很正常。嗯，有些好的旋律啊，好的灵感，你可以赶快记录下来，之后再把它慢慢的铺陈，把它完成。
嗯，好，所以说呢，就是听到志豪的这些经验啊，就可以知道说，哎，志豪就是有一个自由的灵魂嘛，然后热爱着音乐。但是呢，嗯，毕竟这一次的这个6月13号这一次的专场，是您第一次在台湾办这么大的场子嘛？但是呢，哎，人就会很好奇啊，就可能你的音乐啊，你的作品，就是这么多人知道，然后在台湾的很多地方，像摩斯到处都有嘛。那可是为什么好像？到现在才就是台湾开了这样子的专场呢？
嗯哼，其实你问的问题很好，我觉得其实在我这么多年在这个我的领域上生根啊，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蛮复杂的，多这个商业的一些模式的关系。像我们这种音乐人，其实在业内应该叫做独立音乐人。
嗯，
那独立音乐人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你专心做自己的创作，但是你可能就没有什么人帮你去推广啊，帮你去宣传啊。
嗯，
其实一个正规的歌手他创作一首歌可能是千军万马帮他宣传，唱片公司可能要动用很多人力啊。
是，
对啊，像以前周杰伦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对吧，无限歌支持他，军容支持他，他们可能花了几千万，对吧，然后就把周杰伦这样培养出来。所以一个音乐作品必须要有很强大的人去帮助他，一个团队帮助他，
确实
他才可以把作品推出去的同时也把人推出去。好，那像我们这种东西，有时候有些网友就会，我自己的粉丝会笑我们说啊，那个高老师我很喜欢你的音乐，但是你就很可惜，歌红人不红，对吧？那因为在那个我们的唱片圈的话，如果你是一个独立音乐人的话，那并不会有什么人去帮你做这个人的一个包装。
嗯，
那目前也是力量有限啦，我就先做好自己的音乐为主。
嗯，但是你当时一开始是选择先去中国大陆嘛？
嗯，
这是有一个契机吗？
嗯，其实我在24岁左右开始做完整的钢琴作品了。
嗯，
然后那时候就有签到我们台湾一个很大的唱片公司啊，然后 在进去之后，我就常常跟唱片公司介绍一下流行钢琴这件事，这个我在做的领域。嗯嗯，但是唱片公司通常都是在做歌手嘛，哦，他们就不认同我这块领域，所以我大概是从2004年一直介绍我的流行钢琴，介绍到2015年，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任何唱片公司支持我。
嗯，台湾的部分，
对对对，愿意帮我宣传。嗯，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能够为自己的梦想，奋手一搏一次。
嗯，
所以我就离开台湾，然后拎着行李箱到上海去，然后在那边发展。
哦，嗯，那时候是有人可能有公司啊，或是任何单位在就是支持你吗？嗯，还是你是独身自己去的？
硬要说就是一个好兄弟支持我。
嗯哼哼，
是一位也是台湾的艺术家，叫台湾舞蹈王子李伟纯老师。他也是一位非常执着于艺术，然后他比我更早就到中国大陆去发展了。
嗯，
然后那时候在2015年末的时候，他看我在台湾也努力了十年，就跟我讲说看我这么喜欢音乐啊，然后建议我也来上海跟他一起奋斗艺术嘛。他说这个上海面向整个中国大陆的话，市场蛮多的。
嗯，
他也不忍心看到我这十年的努力值被埋没，所以希望我换一个地方试试看。然后我听到他这样子的鼓励之后，我没有任何犹豫，就当下就把我的这个物理教学的工作就全部辞光了，就等于是这个信念内心中已经燃了很久了，然后就刚好被我的朋友点燃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拎了一个行李箱过去，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就跟他住在同一栋公寓里面，然后我们就白天一起奋斗，然后晚上就一起分享着艺术的东西，难忘的日子。
那时候一开始主要是做什么？
一开始其实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我们每天都要去所谓的跑趴或者是社交。
哦，认识很多人。
对，你要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个城市，认识这个新的一个地区，认识他们的商业模式，认识他们的演出方式，认识他们的人脉，所以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非常劳累。然后我也不断每天都在思考，每天都在用脑袋思考，因为其实一个成功的艺术它是必须要动脑筋思考的。
嗯哼，
你不断在思考，我每天在观察，所以在那边努力了几个月之后才找到我的机会。
当时找到的机会是有一个固定的演出吗？或是要帮忙去写歌之类的？
对，那时候音乐人的机会不外乎就是一些演出机会或者是制作机会、创作机会啊。
是，
那时候我努力聚焦在找演出机会，然后在那边努力了大概两三个月之后，然后我找到了一家北京的演出公司。后来我才知道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一个演出公司。然后他们对我的项目有兴趣，后来总经理特地从北京到上海来找我开会，跟我稍微聊了一下啊，他挺欣赏我的，然后愿意帮我举办第一次的这个正式的专场钢琴演奏会啊。所以在2016年十月份，在北京就第一次成功举办我人生第一场售票专场演奏会。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刚才前面有稍微提到啦，就是以台湾来讲好了，大家一般听众对于流行钢琴这方面就算是比较不熟悉的。那当时您在中国大陆大概现在是七八年前左右吧？
九年前
左右了。那个时候是听这一块的观众，你觉得算多还是算少？
其实我说啊，不论是台湾或中国大陆，听流行钢琴都很多。
嗯哼，
只是大家不知道说有这样的艺人，有这样的演出家，有这样的钢琴种类，因为这东西是需要市场包装的。
是，
而流行钢琴这一块从来就没有一个资本在华人圈做包装啊，所以听众是很多。包括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在无名小站，我相信很多的三四十岁现在的朋友应该都很有印象。那时候无名小站，那其实那时候我的音乐上线之后，听的人也非常多，
是
大家都很喜欢那种有疗愈的感觉啊，轻音乐啊，然后让自己可以沉淀下来的音乐。只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包装，所以大家可能对这方面的表演不是那么理解。所以我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我就努力去做这样的一个推广。
因为大家在听纯演奏类的时候啦，就大部分好像都是着重在乐曲本身，就不会去关注说哦，这个钢琴家是谁，这个作曲的人是谁。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好像现在尤其是这个网络世代好像真的是蛮需要推广就是人的部分，对不对？
对对对，有可能像我们讲歌手跟纯音乐演奏这两个乐器项目演出项目啊，像如果是歌手类的话，因为你有 vocal， 你有声音，它本身有一个基本的识别度，好，人们可能听这个沙哑的女人好好听啊，然后就会好奇。那对于演奏家来说，你钢琴弹出来的声音比较没有这个人的一种影像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要让大家记得你，又会稍微更有难度一点。
确实，
所以在这方面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来听一首是志豪的作品。
好的，
那刚才也有提到无名小站嘛，在当时呢，无名小站其实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乐曲，那这首歌叫做 The Truth That You Live。 那这首歌我觉得大家等一下放出来的时候，如果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人应该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哦。那我们待会来听听这首钢琴曲，听完之后呢，先歇下，等等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你在想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被诈，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 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场音乐会哦，它是在6月13号在 Zepp New Taipei， 就是在新庄的这个表演场地举办的一场音乐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就是这一场音乐会的主角，就是我们的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请志豪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好了。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原创流行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很开心又回到节目里。
是，那刚才呢其实跟志豪聊到蛮多啦，就包括了你可能以前在中国大陆那边发展嘛、那其实刚才就有提到一首歌，就是我们刚才最后给大家听的、那首歌叫做 The Truth That You Live。 那这首歌其实在网络上创下了蛮高的点阅次数、而且在以前的无名小站上呢，有用过的人应该知道啦，就是背景可以放一些音乐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放可能钢琴曲啊，或是听起来比较、比较欧夏类，就是比较时尚一点的歌曲这样子、那我就很好奇啊，这首乐曲你是怎么去创作它的？
这乐曲前前后后的构思跟创作完成大概我觉得花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对，它在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思考构思，然后因为从小学钢琴嘛，然后一直会想要用钢琴来表达自己，所以那但是一开始也不成熟，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开始去从副歌的旋律开始思考，然后思考编曲，一直到大学毕业了，然后考研究所，然后考上研究所了，然后后来我考上研究所之后我又休学了，然后我在那休学，我休学了一年啊，我在那一年去探索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开始做创作了。所以我就开始去争取买乐器，然后就开始创作，然后把这首曲子从一开始只有构想到慢慢一点一滴的把它拼成一首完成的曲子，然后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中间后大概经历了5年。那它也不是特别是为哪一个特定的人啊或哪个特定的事，我觉得就是我整个青春，整个对音乐的理想，对音乐的梦想，还有我整个情感，就把它投这首歌里面。
你在探索自己的时候啊，就当然除了创作之外啦，你还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像我那时候考上研究所之后，我第一件事情不是去念，我就先休学。那年休学我就用所有我可以做的事情去探索自己。我可能会放空，我可能会去成品待一整个下午，我可能会拎着包包就去环岛旅行。我去做任何在学生时期可能没什么机会去做的事情。然后我也不接受别人指定我念什么书，我爱念什么就念什么，我爱学什么就学什么。所以我觉得那年对我的启发非常多。也是那一年我开始做了3首钢琴作品，然后之后就一路做到现在。
这首歌叫做The Truth That You Live， 它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这个曲名中文翻译叫你离开的事实。那它这个曲子的曲名是我和一位 PTT 的网友一起讨论出来的。对，那时候我把这个旋律放在PPT 上面，然后我也让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曲名是什么。后来很快的有一个网友就传了这个曲名给我看，我一看就喜欢它了。然后我就用这个当做这首曲的曲名，所以后来也证明了这个曲名跟曲子结合得非常好，很多网友都同时被这两个吸引。
因为我现在点开你自己有 YouTube 频道，然后就底下很多人留言嘛，我看到最多人讲的就是以前无名小站的回忆之类的。但因为有些人他很喜欢在那种歌曲啊钢琴曲的影片底下就开始留自己失恋啊，失去家人啊，失去宠物之类的。那你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想到会有这些回馈吗？
其实一开始从来没想过吧。对，我觉得和音乐创作人应该一开始都不敢去想象说会得到多大的回馈，
是
说真诚的面对自己的音乐。我相信一个人真诚的面对自己的音乐，然后用心去创作一个作品之后，那在市场上总会找到跟你共鸣的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有在别的地方分享过你写这首曲子的它背后真正的故事吗？
其实我今年还真的就认真的分享了。从我创作在经历了20年的时间，真的一直都会有人问我说创作这首歌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是，
那我就想那倒不如我就好好的分享一下。所以我今年还真的认真的做了一个影片，然后那时候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那个网络上面。对，然后也是很多人开始共鸣，然后开始知道这首歌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秘密啊什么的，我都分享出来。
因为很多人看到它的曲名叫做你离开的事实嘛，所以好像下意识的就会觉得它是不是你失恋啊，还是你失去了什么东西才会这样子写。但我觉得其实听起来啦反而不是哦，因为基本上就是你的一些算是青春的回忆吗？是把它集大成的感觉。
对 对, 对，当然也是有一些悲伤遗憾啊。其实谁的青春不是靠遗憾去点缀出来的？人总是有些失去嘛，才会增添你人生的光彩。那这首歌，我觉得他用这样的一种悲伤的色调，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因为确实反映在我们在追求梦想的 途中肯定都是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感到自己不足，不断的前进。所以我就这样的色调，然后这样的旋律，确实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嗯，而且你现在已经从你开始学钢琴5岁、嗯，然后到现在已经算30几岁，
满40年
哦，40岁，哎，满40年了。那所以说真的是很长的一段历程，
非常长。
那你在这个追求梦想，然后去创作啊，去到处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印象很深刻，然后是你的瓶颈、你的困难的？
嗯，瓶颈跟困难是吧？
嗯，
我觉得创作每一首曲都非常有瓶颈，非常有困难。就像这首《The Truth Is Like to Live》，当初创作的时候，在我今年发布的一个创作影片上也就有介绍，就当初创作的时候非常难产，非常低杂，对，然后我不断的去自我质疑，就是到已经有点精神绷到紧绷了。
嗯，
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小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在最后的完成阶段的时候，我开始陷入了不断的自我挣扎，因为我开始发现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音乐，但是我也因此而痛苦。那这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自处的时候，
嗯，
然后后来我自己跟自己对话，我说那不，我就干脆让这首曲子不完美吧。然后后来我就在这首曲子故意放了一个重大的瑕疵在里面，然后放下了之后我就把它安心的发表出来了。所以它是如何难产到诞生，有个这样小小的故事。
嗯，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瑕疵在哪里吗？
嗯，好的，没问题啊。这个瑕疵很有意思啊，
是
啊，在这首曲子1分10秒的地方。
1分10秒，
对，1分10秒。
嗯，
然后呢，过去偶尔有一些非常厉害的专业听众会问我1分10秒为什么是那样子。
嗯，
那时候我就笑而不答，先卖个关子。对，但是我这一次去分享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发现不但没有去让大家觉得这首曲子有瑕疵，反而我发现很多的网友都怎么说，他们都会说这个就是这首曲子的一个神圣的胎记啊。我发现他们能够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人世间本来就没有事情是完美，那当我们人世间接受完美，我发现网友反而是很认同这样的一种情感的存在。
嗯，
所以他们就说啊，因为有这个瑕疵，这首曲子才是真正的完美。
嗯，
我觉得诶，听到觉得很欣慰，所以这很有趣的一个小故事。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你创作的算是特色的一部分啦。
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要讲瑕疵或是不完美的话，我觉得听众们应该是不太会觉得诶，好像有哪里怪怪的，应该说好像哪里不太对哦。
嗯，
毕竟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人创作嘛。是，那这一次呢，你在台北办了这个专场嘛，然后再跟大家介绍一次好了，是6月13号礼拜五，然后在新庄的 ZEP。 那 ZEP 这个地方啊，因为我其实蛮常去 的，就是会看演唱会什么的。
哇，好羡慕你哦。
就是
我都没去过一次，
就是有一些闲暇时间的时候。
太棒太棒。
但是我看的演唱会啊，都是歌手啊、乐团啊，不然就是什么偶像团体那一种，就比较没有这种纯演奏的形式。对，那你对于这个场地你有去看过了吗？
我还没看过。
嗯，
因为我真的很少机会可以在台湾好好的欣赏演出，虽然我很多朋友都是在 ZEP 做音响工程师什么什么的。
嗯，
对，但是我还没有机会好好去看。
嗯，因为我觉得那地方其实也蛮不错的，它就是它在商场的楼上。
嗯，
对，然后反正附近就是有一些新庄的生活圈这样子。
对，我朋友说好像是台北最好的，我下次一定要去看一看。
我自己个人也是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场地啦。
对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边表演听到钢琴的独奏啊，可能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蛮新鲜的体验啦。
是。
那当然啦，关于这一次的专场哦，就能不能透露一下说，你会大概准备什么样子的内容啊，然后有什么给听众的惊喜呢？
对，好的好的，这次专场肯定一定要别出心裁，我们会准备最经典还有最新的，可能很多的台湾朋友还没听过的一些新曲子，那这些曲子都有非常不一样的特色，所以我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全原创的流行钢琴音乐会。
嗯，
这个在放全世界都会是比较少的一种可能。
嗯，你这次有考虑要请来宾之类的吗？
也有考虑，但是还在研究当中。
嗯，
所以这几天可能会跟我的主办方去讨论这个问题。
哦，那因为是就是下个月了嘛，其实还蛮快的。
是，
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如火如荼准备当中的状态。
对，
嗯，你就是几乎每天都要排练吗？还是
每天都要去思考呈现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要练琴，然后要排练，要规划一些电脑档案，做一些电脑音乐， 对，其实要做事也是很多，一场演出准备工作是不容易的。
嗯，真的。而且你之前其实也在，就除了台湾跟大陆之外啦，嗯，有在别的国家演出过吗？
对，也有，也有。
那你有觉得哪一个国家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吗？
像我18年的时候在俄罗斯莫斯科演出，我印象很深刻。
是，
对，真的是什么叫做艺术之都、音乐之都？
是，
不管是他们的一景一物，每个建筑，甚至每一个捷运站的车站，都是一间艺术博物馆。
嗯哼，
然后，而且他们的音乐厅哈的一个富丽堂皇，还有专业什么的，都让我们觉得哇，真的是有很多让我这个开了眼界的地方。
嗯哼哼，你当时去是为了什么样子的表演
啊？一样是我的专场音乐会。
哦，是你的专场演出。
对对对，所以就跟我们在6月13号看到的也是同样一种类型的。哦，都是我个人的专场音乐原创大会。
那你有想过就是俄罗斯的听众跟可能像我们华人的听众好了，
对，
他们在看这些音乐会的时候反应会不太一样吗？虽然说是钢琴啦，
我觉得因为钢琴没有语言。
嗯哼，
没有语言就没有任何的国界。
是，
所以不论是外国或者是任何国家，他们都能够去很快去共鸣到所谓的纯音乐这个东西。这也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做钢琴并不寂寞，其实反而是可以让更多人去理解跟接受这样的音乐。
嗯，
所以那时候在俄罗斯演完之后，我们也去采访了当地一些朋友嘛，他们也都很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
嗯哼，你有听到什么比较特别的感想吗？
嗯，他们会觉得说，哎，都不知道，因为俄罗斯其实也是古典钢琴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啊，但他们就没想到说，哎，流行加钢琴也是这么样有特色，然后这么丰富，那更让我确信了这条路上我一定要去坚持下去。
嗯，毕竟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一件事情啦。好的，那当然啦，这一场专场呢，就是你在台北，不是台北，是在台湾的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专场。
对，整个台湾。
那你觉得说在这个演出之前呢，有没有要特别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哎，你有什么如果真的去听这场音乐会的话可以去特别听的部分啊，或者是可以去特别注意的地方。
嗯，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的，你可能会到现场才发现说，哎，原来很多曲子我从小听到大，或者是很多曲子，哎，原来我之前都有刷到过什么的，然后现在还知道原创是这样。因为其实不止在台湾啦，我在中国大陆也是很多很多的朋友都会留言给我说啊，那个高老师，我好久以前就听过你音乐了，这样，
是
我到现在才知道是你创作的。
嗯，
对，那还有些更过分的人说，我都不知道你还活着，我以为是古代人。我就觉得好像说这些音乐这么流传这么久了，感觉好像是莫扎特那个时期的古典音乐。我说不是不是，这是流行音乐，流行钢琴。
嗯，
所以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我们主持人放的那一两首你听了之外，当天到现场，我相信会有更多让你哦，原来这就是我经常听到的音乐。
是，好的，那接下来呢，也要再听一首是志豪的作品哦。那这首乐曲呢，叫做《妇科回忆》，你2012年的时候写的，发行的。
对，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好，这首曲子是201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上海这个城市。
嗯，
那时候是因为我的朋友，我的台湾朋友，他的那个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妈妈的那个家族在上海，所以我跟着他去上海过年，然后第一次到这个大城市啊，确实感受到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嗯，
啊，在民国时期那种氛围啊、建筑啊、文化啊，然后那时候过年放鞭炮啊、张灯结彩，哎，我感到浓浓的一种上海风情。后来回到台湾之后，我就用上海的爱情故事为主题，创作了一首略带惆怅感的《妇科回忆》这样子。然后这首曲子创作出来之后，那时候无名小站好像已经下站了还是什么的，总之那时候我并没有很好的宣传渠道了哈。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一直很多听众冷藏了很多年，
是，
但是直到今年很特别的突然又在很多人的公众视野上突然
社群平台之类的
传播出来。对，所以今年我相信不论在中国大陆或台湾的朋友，很多人都会听过这首《妇科回忆》，我们待会就来听听看。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志豪来到节目当中。那当然呢，就是再次的宣传哦，他的专场音乐会呢是在6月13号，然后在新庄区的ZEP 台北这个地方。那目前当然都是还可以上网的去购票，就是很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支持志豪，就是去听听这些哎，好像你曾经有听过的钢琴作品，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就是音乐的滋养啦。
是，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志豪一起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喽，拜拜，
大家拜拜，
谢谢。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卢公众，最是个最阿扮无阿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今仔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